们，让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得怜恤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今天早上何等需要你的恩惠，何等需要你的帮助。主，无论是做你出口的听的，让我们都同感一灵。主，你特别保守威廉，他要从旧金山路上的平安，他今天也要分享你与他同在。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的是有个渴慕的心，我们要成为你的先知，成为你的出口，你的灵来充满我们，也使用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上礼拜发过这样一张信徒领袖讲台操练的评分表不知道有没有带来，没有的话我们可以再印一下有没有带来。好，那我们请看看吴长老或是结粉评分表，我们去印一下。你去印一下。好，其他同学应该有吗？记得吗？在对，那我们今天分享第一部分因为当我们用这个评分表去考量我们的同学讲台的操练，那其实也会帮助我们将来我们的讲章要注意这几方面。第一部分真理的根源，就是在内容方面我们的讲章的重点我提过，不是讲一些时事，也不是讲一些故事乃是要传神的真理。那究竟你的内容是否是完全建立在圣经真理的基础上面？所以第一点是引用的经文是否恰当，有没有牵强有没有独到的见解比如说假如一个传道人引用这个创世纪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看看他的用这段经文的一些推论究竟有没有牵强有没有觉得有点不是很自然。比如说他引用第三章第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创世纪第三章第六节。于是女人见那可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那么假如这个传道人要讲的题目是禁食祷告，那假如他要讲这个题目，他引用几段经文，他就从这段经文说，你看人类的整个堕落，所以犯罪就是因着什么吃的问题出了事，吃了三个果树。所以呢我们不要好像贪爱食物我们要多操练禁食祷告那么他要讲禁食祷告，但是他引这段经文的确吃是堕落的一个好像表面的原因但是其实不是在吃这个动作。亚当的堕落，夏娃的堕落，真正是在这个吃背后的什么对神的命令的不顺服，而不是吃这个动作出了问题不能因为引用吃这段经文来支持这个禁食，或者反对我们对食物的这种的需求。所以这段经文他引用就觉得什么，就是上面所说有没有牵强很牵强。我不晓得你们在过去听到的经验有没有觉得有时候传道人引用一些经文有好像很牵强的这种的感觉，有没有有啊。所以我们预备讲章的时候呢，引用经文的 support 会支持要非常的小心当然他引用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对食物不要太过分的注意，是蛮有独到的一个亮光的引用的这段经文。但是从解经的角度，从神学的角度，就是太牵强了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好，我们比如说来看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十二节，好。那么可能这个传道人是比较属于长老会的背景的，这个他就引用了第二章十二节啊，这里怎么说呢？我们一同来看。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辖管男人，只要沉静。那么他就引荐的经文啊作为基础来反对姐妹的站讲台、姐妹的侍奉啊、姐妹的讲道。那么引用这段经文做支持，你觉得有没有牵强的地方？原因是什么？特别是我们用和合本来讲的话，我相信新译本应该不会放着讲道吧？有没有人在用新译本？啊，这个郭弟兄，你用新译本吗？
没有。
好，那么我们和合本放着讲道，来用这个经文来反对姐妹的侍奉跟讲台侍奉，实在是有点的牵强。为什么？因为在英文的圣经、原文的圣经啊，这个讲到的字的原文是 didaskalos， 是教导 teach， 所以英文圣经是放着 teach， 但是我们和合本不知道为什么就放着讲道啊，而且这里很明显是讲到这个夫妻的关系的事情啊，你看下文就很清楚，不许他辖管男人。所以前面一句应该放着不许女人好像站在一个老师的角度去教导她的丈夫啊，所以很多丈夫受不了，就是常常太太哇常常好像很权威的啊，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让丈夫受不了啊，这是讲到 teach， 一个姐妹，一个很有智慧贤惠的妻子，她看到丈夫错了，她应该是很有智慧的来跟丈夫啊沟通啊说明，而不是很权威式的啊违反了这个家庭的这个权柄的定规啊，变成他做头了啊，常常啊很多的家庭啊有困难啊，违反了这个家庭的这个权柄的定规啊，这个妻子啊做好像啊很有权柄的去那边教导他的丈夫，甚至辖管男人，是指到这个事情啊，讲到夫妻的关系。但是假如你引用这段经文来支持啊这个姐妹不能站讲台，所以你就犯了我们刚才内容的分析的第一点的问题啊，引用的经文恰当吗？牵强吗？很明显是不能啊作为一个很明显的一个 support 啊。那第二要注意，我们的内容引用的经文量合不合适？我们常常犯的毛病是什么？通常引用太多啊，我们心里面好多的感动，很多的亮光，引用太多的经文啊，在一个讲章里面引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处的经文，那么这个就怎么不合适？太多了啊，所以甚至有时候，假如你真的是有那么多经文呢，就不要啊，每一个经文都翻阅。你就背起来，就在你的讲章里面就直接的引出来了啊，就不要太多的 PowerPoint 一段一段这样读，读十几个经文啊，或者说啊讲到一半我们又翻圣经来看这段经文，翻了太多，弟兄姊妹的精神就不能集中。
那么的比例，比如说你讲30分钟，
其实大概假如要翻圣经的话，或者说从一开始有些讲传道人一开始把他所有讲到的经文呢都先在前面读一次，像吴勇讲到他是一定是引用的五六个经文都前面就先读完啊，就中间不要弟兄姊妹翻圣经啊。那么其实大概看你，假如你诗经讲到的话，通常就是讲大概十节圣经，刚才一开始就读节能经文就读十节圣经，你要讲浪子的比喻你就读节能的经文啊。那么假如你是用专题式的讲道，可能你就在不同的经卷里面呢 引用一些的经节，大概也最多五六个经文就差不多了，读太多的话实在就不适合了啊。但是你在讲道当中要引用一些经文，你就把它背起来，就直接就讲出来了，就不要弟兄姊妹要来翻圣经啊。所以要注意啊，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啊。那当然你在这个经文式的讲道 textual 经文式的讲道通常是两节圣经，最多到三节圣经啊啊。那么你开始读经的时候就读这个你要讲到的这一两节的经文，但是你也同时也可以读一下你的 supporting 的经文啊，你要说明这段经文而引用到的一些经文，也可以在讲到之前把它读出来啊。那第三，你的内容的真理的根据啊，有没有顾到真理的全面的平衡性啊？有没有好像太过强调某一方面的真理，某一些经文里面的某一个重点而做成一些的不平衡或者偏差，这种情况有没有常常注意到？很多时候譬如说有传道人就讲路加福音第十章啊，常常听到玛利亚跟马大的故事，有没有听到啊？有没有发现很多时候传道人处理这段经文常常会不平衡的，会让会众听到的下面坐的一些马大呢心里愤愤不平，甚至想我中午就罢工，我就不要预备饭食了啊。因为很多时候传道人就很夸赞玛利亚，哇，这个上好的福分啊，安静在主的脚前啊，啊，听主的道啊，我们要多追求啊啊，内在生活啊，要安静啊，要等候主啊，要追求神的话啊，啊，我们不要做马大啊。其实，在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肯定一下马大啊。耶稣没有说马大的侍奉不需要，只是不是上好 ，is not the best, but still good。所以常常在圣经里面呢，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为了要肯定一方面呢，不知不觉就否定了另外一方面啊，也是很需要的，也是好的啊。比如说有些人讲提摩太后书啊第四章，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第四章第七节讲到什么，要操练什么，提摩太前书啊第四章，提前第四章第七节啊，操练身体一处很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所以很多时候传道人不知不觉为了要啊强调这个操练敬虔啊，我们追求这个灵性啊，我们灵命的健康啊最重要。不知不觉我们就好像就讲的就忽略了操练身体啊啊，就说诶操练身体益处很少啊，其实也要特别强调一下，我们的身体也是圣灵的殿啊，我们也要注重操练身体，我们是灵魂体三方面的功用啊。假如你这个身体你这部车开不动，那么你一切的恩赐啊，一切的敬虔也没办法彰显，也没办法侍奉啊。特别我们啊，中国教会很多的传道人啊啊，就是真的是太过 burn out 啊。我前天收到个 email， 心里也蛮惆怅的，蛮难过的啊。就是我所非常敬爱的戴绍正院长啊，前天被主接去了。我在华神啊，收他一年的教导，他真的是希腊文的专家，然后他的灵性，他的爱心，他的敬虔真的是让人敬佩，让人感动啊！甚至他离开了华神，他也常常关心我啊，我还很感动的。当我毕业就结婚，在高雄结婚，就马上就搬到香港。他老人家还很有心啊，寄了一个贺卡，里面放了一个20块的美金，说给你买这个结婚用的刀叉调羹啊。我收到他的信，我真的很感动啊。那当我在基督之家牧会的时候，我邀请他真的老远从香港过来啊，就帮我们教会领这个差遣大会啊，他真的很愿意啊帮助啊，只要他时间排得出来。所以他一生 80岁啊，真的是啊非常啊美好的见证啊，不但是桃李满天下，他的见证，他的生命，就好像他的曾祖父啊所说的啊，就千条生命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人。他一生啊在中国长大，也死在香港，死在中国啊，所以真的是非常美好的见证。那么为什么提到他？其实他就是几年前生病了，他大概四五年前就发现有肝癌啊，所以也就是通常肝癌的情况都是太劳累，那真的全世界都邀请他啊，你想你怎么能够有那么多的侍奉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爱主敬虔，我们愿意为主摆上，但是我们要注意身体的健康啊。我们发现过去几年来很好几位很有恩赐啊，从赵天恩牧师啊也是非常，他才七十几啊，他被主接去赵天恩的时候啊，六十多而已，更年轻啊，真的没有想到。也他还特别来我们神学院参观，还答应帮我开课，没想到几个月后他就被主接去了啊啊，所以啊真的要，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非常高举灵性的追求，但是基督徒的身体常常就不行了啊，包括我们传道人啊，所以我提到这个也要提醒自己，最近也很少运动啊，也忽略了哈，所以也要真的是平衡那个真理啊，操练我们的灵性，我们的金钱，也不要忽略操练我们的身体啊，两方面的平衡啊。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我们再啊，我们看约翰福音十六章，真理的全面跟平衡。我们看这个十五章，主给我们的命令啊，主给我们一条新命令，十五章十二节，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也就是我的命令啊。那么有些传道人就讲，你看新约主给我们的命令，给我们的 new commandment 就是彼此相爱，爱就是最重要的命令啊。然后好像旧约的这些诫命啊，甚至十条诫命啊，就忽略了啊。今天其实在一般的福音派教会都是高举这个爱的命令啊，但是对旧约很多的教导啊，特别是十条诫命啊，也不太注重了啊，那就不平衡，好像只强调某一方面的真理啊，我们最重要彼此相爱啊，但是其实除了爱啊，在整本圣经还有很多的命令啊啊，包括大使命的命令啊啊，这走门徒道路的命令啊，各方面的命令啊，所以我们做传道人如何要平衡的啊的一个教导啊，不要因着某一段经文就让弟兄姊妹有个错觉，以为一就是只有这一方面啊，我们需要啊一个平衡的一个教导。好，那么内容方面特别我们也注重你所分享的内容啊，有没有主观的经历或者个人的见证，或者一些别的见证来 support, 来 illustration, 啊，这部分是很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整个的讲章的真理内容架构啊，推论分析都很棒，但是呢没有一些的故事啊，像上礼拜啊 Dr. Wu 的一些故事就把整个的讲章呢变得 very inspiring, 啊，所以你生命的经历见证啊，故事啊啊也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当然这个是 supporting, 啊，不要用掉太多的时间啊，也不要把这个illustration 变成是主要的东西。你要记住，其实故事见证只是一个说明 illustration, 啊，永远不能成为主体啊，但是需要有生命的经历，生命的见证，包括你 个人对这段经文的一些的感受跟经历，啊，真的经历到这个敬虔的重要性，那你才能够讲操练敬虔。什么叫敬虔？或者你用外号的定义，什么是敬虔？为什么要追求敬虔？如何追求敬虔？啊，就是一个很好的 free point sermon。好，
队长在这个生活生命的经历就讲这个例子的时候，怎么样取舍自己生命的经历或者是别人的例子的这个原则？
原则当然就是说以个人为优先啊，但是也要注意到这个的例子是他的感动力跟适合性啊。比如说我礼拜四讲课的时候都提到啊，这个 Bernard Liff 这个弟兄他的见证，他真的是遵守神的诫命，然后他的那个经历，我是引用他的经历啊，因为这个他的经历跟见证很 powerful 啊，就是就可以引用，虽然不是我个人的经历啊，所以就是说假如那个的例子是很真的很感动，很有感动力，而且也是很适合的啊，那么也可以就是取用别人的一些经历啊，当然个人有的话也是一个最优先的first preference。像这个沈保罗牧师讲到，假如你听他讲到的话，他大部分的例子都是讲他个人的经历跟例子，但是呢这个 proportion 又太过分到个地步了，常常给人的感觉呢高举自己啊，虽然他自己老人家没有这种想法，但是呢十个例子九个都是讲自己的，不是讲自己的孩子啊、家庭啊、自己的经历啊、自己的摆上啊，就常常给人感觉好像都是在讲自己，所以这个比例也是要注意的啊。好，所以我们今天就简单分享这个信徒领袖讲台操练的评分表的第一部分内容啊。那么我们每一次讲一部分啊，因为要留一些时间给 William 啊，我们让他分享之后，我们还可以给他一些的 response 啊。William, are you ready?慢慢用国语了啊，因为现场有很多录音，他们要看看，不然那些网络的人他听不懂了，要换方言了。不错了 ，William 的国语不错了。
啊，等等，更好了，给你们。
有些你没有办法表达的，你用英文加上去
了。OK。我想问，我想问怎么样 PowerPoint 怎么样弄到这边？不好意思，放在哪里？对不对？
你不用 PowerPoint 怎么写？因为来不及啊。
哦，
直接讲。
哦，我有，但是有看。Anyway, OK, 我先给指引给你们了。今天因为时间的问题 ，Samuel 有人他们同你讲吗 ？Rebecca, it's OK, 我们同你。OK, 今天同大家讲那个题目就是无惧的见主的面，我怎么弄？OK,
看你看你的，你鼻子看那个。
OK, 今天我们大家讲的题目就是无惧的见主的面的生命。过去在医院里边看着我可以吧。过去还我护士在医院里边看见很多病人过去的时候， 他的样子给我很多的训练，他们的样子很恐怖。我有一次一天里面见七个病人去世，他的每一个人的样貌不同去离开这个世界，有恐怖，有不安详。有个位姊妹，她以前没有相信耶稣之前，她生病，知道她死亡，最后她刚刚死之前信耶稣，发现她去离开世界的时候，她的样子给我们每个认识她的人很安详，她面相不单只带有平安，有笑容，还有她表面给我们每个人看到。都，他不怕死亡，也不惧怕去见主的面，因为他们也有耶稣基督。他在安息礼拜里面充满赞美，他们那个每个人唱歌的时候，他给他们很大的训练，就是他们以前没有相信耶稣，后来相信耶稣之后，他完全生命的改变，所以他离开的时候没有惧怕，没有可以安详见主的面。所以今天从那个经文一起分享怎么样无惧的见主的面，从几方面可以看见。第一方面，我们见主的面是什么呀？因为我们要以主为主。经文里面可以看见神的国，因为时间关系不念经文，同大家分享。在经文里面你可以看神的国，这是你们心里面，也看见原文在看你们中间，意思什么？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就你的个人的有救恩里面，还有接受他就你的生命的救主，让他们管理你们我们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的王，让他的旨意在我们每一个人相信的人里面有自由运行，对吧？自由这个function 在里面，不怕，因为他们掌管我们生命。运行点讲啊？运行，运行啊？
运
行，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人里边有他们的真理在里边，他们的话语给我们有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现在我现在传教那个时候，我们相信他之后，不再是我个人以前的老我，是完全是耶稣基督在我的里边。因为你可以看见他耶稣基督给我的榜样，就是他们也受苦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单是这样，他也是审判的主。因为将来耶稣基督从经文里面可以看，因为时间关系你可以看，他很明显确实地告诉我们，公开的方式告诉我们，他将来要来到这个十字架上，第二次来的这个地上，他来的什么？他来审判世上每个人，包括基督徒不基督徒。他审判的特别的地方就是，他们将来在路加福音26-27里面可以看见，主将来来的时候，分开天国的子民还有不相信他的人，好像当时挪亚同挪德的时候，天国的子民将完全请教过来，非天国的子民将来被审判还要灭亡。还有在看的时候，你不单是审判每个人，包括每个人个人问题要审判。主将来的时候，从路加福音讲，两个人当中有一个取去一个，撇下一个，意思说主将，因为主耶稣已经背负我们罪业，他们因为我们死在十字架受很多苦，替我们承担我们的罪，刑罚 punishment， 所以他们已经带我们一个赎罪祭，所以我每个人都能够基督徒能够收获这一个基督的生命在里边，所以将来神对我们每个人审判，按我们的行为生命来审判。所以从这个经文里面第一方面可以看见，耶稣基督不单是为我们受苦， 还有将来对整个世界上这个审判，所以提醒我们，还有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生命里边有没有准备将来主翻来的时候怎么面对主，还是好像现在没有问题啊，等等啊，慢慢学，慢慢去追求。所以从第一方面可以看见的时候，让我再看第一方面，我们生命有没有怎么样能够无惧的见主的面。所以我们应该忠心爱我的主，顺服他。从经文里面可以看见，怎么样去忠心爱主的顺服他，就是我们要时常的警醒。因为好像经文里面所讲的，耶稣基督用挪亚还有挪德的事情来告诉每一个基督徒，又就什么忠心的基督徒，还要又爱慕神。因为如果我们在爱主的时候没有先逼顺服的态度来为主以生存的时候，有时候耶稣爱我们，要用他的管教鞭打，让我们生命能够更成熟去见主的面。可以从经文里面可以看见，挪亚顺服基督爱神，所以他愿意顺服神的命令去建造方舟。挪亚的时代，他们的当时的人，他的人都是很自我中心，当时的人有很多放纵情欲，充满很多罪恶的时代。挪亚当时建方舟要用时间120年。当时挪亚，你看如果站在里边的时候，他受到周围的人怎么样讽刺他，哎，为什么你建了个方舟，是不是傻瓜，对不对，是你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时挪亚受到他们的讽刺还有逼迫的时候，他没有埋怨，他完全顺服基督，因为爱基督，因为他知道神要他一个使命，就是在他当时的时代里边，就什么真理的见证人，还有对神的敬虔还顺服，让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教导我们的这生的时候，又什么又离开罪恶，还有不要与罪人同流合污，却一生怎么样？我不断的依靠什么？顺靠耶稣基督，敬爱同顺服。我一个朋友，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因为顺耶稣基督，他的老板告诉他：“嘿，你去中国的时候要带的钱方便你。”他说：“为什么？有时候你同他谈生意的时候，你给一封礼物给他，一个顺丰给他。”顺丰送礼品什么事啊？是钱。他说：“我是基督徒，我同他们讲生意的时候，应该用忠心、用态度的对他，我不能够欺骗我的公司，不能欺骗我的上帝。所以同他讲事情的时候，要有个 honest 对他。因为那个老板很喜欢那个弟兄，所以他们尊重他，所以不给他们钱。”给他对方，所以他们同他谈善意，很奇怪，他用哪个观念？因为他们知道神在他的当中，不要他犯罪，所以他们同对方讲的时候很 honest 对他，所以他们对方以为奇怪了，很快那对方承应行他所有的条文，所以同他们达成那个个 project 给他，回去同他老板讲的时候。啊，你那么快，因为以前他差了别的同工去讲的时候，讲很久很久没有办法，但是他同他的弟兄讲的时候，两个星期就可以讲通。所以这个事情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基督徒怎么爱顺服我的主，还是顺服那个世界，还有怎么样能够分别为圣。 爱我们到底的是谁？是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启示给我们看见他永不改变的爱。他为我牺牲的大爱是为什么？要我们忠诚原情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大使命。因为我们接受那个救恩，爱慕神，顺服他，让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大使命神给我们之后，在马太福音28章里面所讲的时候，我们人生短短的时候，我们怎么样面对那个大使命？好像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爱，又知道他们将来审判，我又知道他怎么样告诉我们这个基督徒要时常警醒，还有我怎么样爱我的主，爱我们主怎么样要精心受苦，愿意为耶稣基督受苦。我们要试着常常要准备 Are you ready 去为主受苦了？还有对自己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准备呢？还有有没有装备你自己，好像去神学院念神学，装备自己去传福音？还有没有你没有知道耶稣哪时候来了？还有明天，还有 2 hours later 神就可以来，你没有 ready 去见主的面。所以告诉我们怎么样面对哪个时代，你没有准备叫哪个福音全开课，使命的那个 mission 的清单，就是让我们要找紧主的爱。因为你没有爱，单单用你的头脑知识经验全部没有用的。我个同学去中国旅行，他们去在贴着火车里面的时候，同人家传福音，他别人怎么抓住去公安，因为他没有机会，他用自己的方法讲，人家不是要讲，他用他们生命的爱，他看到他很理性讲，没有别的，这里面生命也没有爱，人家很快的看得出。然后公安同他讲，我不是take a jail， 他因为他是告诉他，因为你全福音里面看你的样子没有爱，但是用头脑同我讲，很奇怪。所以告诉我们，好像经文里面所讲的那个自私颠倒是非的贪官，怎么样同那个寡妇伸冤？因为我们看见到不是穷人，是主耶稣基督，他们全能全知顺势的天父，他是不是不能够为我们伸冤呢？不是，他们听他们祷告，他愿意同那个寡妇伸冤。所以他们找紧是谁？我们每一个人要找紧是耶稣基督的爱。今天在那个时代里面，还好像今天那个经济不景的时候，你怎么样告诉弟兄姐妹耶稣的爱在哪里了？有时候问，嘿，你是基督徒，怎么面对那个今天那个环境里面，有没有办法与主同行呢？所以当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耶稣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呢？又常常祷告，知道我们不知道主在哪时候回来，我不要灰心。我们在每时候用祷告，用你的生命同神亲身吐意，也为要在那个环境受逼迫的时候，你能够经历主怎么每天与你同行，然后将主的同行告诉别人。最后，因为时间关系。看没看见？从以上的经文里面 analyze 时候，让我看见，让我每一个人看见耶稣基督受苦，为什么？为人类带来什么？这个救恩。当我们接受那个救恩之后，就有什么永恒的生命。否则，我要面对那个神严厉的审判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对主一个钟情。忠爱顺服，承担那个使命去传福音， 还是尼希米亚，这样哪个耶稣基督的救恩工作传开去的？最后啊，因为时光关系，没有办法讲什么东西，一个举例。当我写了经文的时候，因为我重生再问，我是耶稣已经差不多二十五年有多，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忠心爱主？有没有好像那个我跟我朋友的姊妹，有没有安全离开的世界无惧见主？还有玩很多东西没有终身，主的终身不渝，爱主爱人。所以希望那个经文让大家个彼此鼓励，谢谢大家。
很好，不要在上课的时候接电话。好，我们谢谢 William， 他实在很不容易啊。虽然有这个言语上的表达的困难，但是其实他的国语能听得懂吗？还是听得懂？他可以听得懂，所以不用担心哈。啊，没有问题，感谢主。好，所以大家对他的这个分享有没有什么的回应？他的优点在哪里，或缺点在哪里？或者他的讲章的结构啊，他的内容引用的经文各方面，或者他的题目啊，他的题目叫无惧见主的生命。那这个题目跟他分享的内容有没有配合？有啊，有一点配合。
对，开始这一段经文，然后他前
跟后都很好。嗯，然后只是这个
因为经文太长了，
我们
讲
真的
读
解经，其实太
让不然
他
再讲一段。
才啊，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分析一个讲章啊，他经文是太长了哈，因为从这个十七章的二十节一直到十八章第八节啊，那么。我以为他会用解经诗，其实他比较接近解经诗啊，但是又不完全是哈 啊，因为特别他怎么把第十八章连上去也是一个问题哈 啊，因为给人感觉好像是十八章是另外一个主题，讲到祷告，然后十七章这边是讲到主再来啊，主的降临啊，如何迎接主的再来。当然可以跟他的主题接上，是无惧的啊，迎接主的面啊，很好。还有没有什么 response 啊，或者说分享提醒的？那么他的这个结构方面呢，的确他列了这个第三点，使命的承担，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八章。这个我觉得有点，就是刚才我们所说比较牵强，记得吗？我们刚才一开始分析啊，特别他讲到抓紧主爱，与主同行，主心为心。那么这些点怎么样从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推论出来，是有点牵强哈。但是其实这段呢可以记上去，就是我们如何无惧的面对主的再来，迎接主的再来。其中一点就是要常常祷告，啊，在祷告上面预备，啊，那么就可以接上去这个主题了，啊，跟使命承担呢是可能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啊，那其实可能这个题目无惧见主的生命，假如真的用这个题目呢，可能你从一开始讲的第一点很好，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面，我们如何得这个无惧见主面的生命，你要常常提到这个题目。第一，让神的国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国代表什么？神的掌权，啊，神的荣耀。今天我们是否过着一个让主掌权的生命，也就是个无惧的生命，啊。然后第二，我们如何有一个无惧见主面的生命？我们
能够忠心爱主、顺服主。所以他的第二点非常好，忠爱顺服啊。很可惜他没有太多时间去讲这些小点啊，提到时刻的警醒、分别的为圣、甘心受苦啊，这些都是很好的。然后跟着再接到18章，常常祷告，那你就发现这五点就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讲章啊。从神的国在我心里面啊，神的掌权是否在我心里面啊？今天是谁在掌权啊？啊，你是为主而活还是为自己而活啊？主是王还是你是王？然后第二讲时刻警醒，第三讲分别为圣，第四讲甘心受苦，第五讲常常祷告，就清清楚楚五个大点啊，就不要啰里啰嗦很多事情了啊，就清清楚楚这五点就够了，就不会给人觉得一要分三个小点，然后下面又两个小点，就是 too complicated 啊，不要太复杂，嗯，
或者说他其实他可以分三大点，
啊，
什么是叫做无惧见主的生命是什么，然后就是他刚刚说的神的国在心里面，把它当做前面这样先讲，第二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做，然后就讲那个把这个 B 变成是为什么，那就把我不要 B 里面分好像有一可是没二，就是好像。就是你在一跟二好像很近，然后在之后呢，下一个主题就第三个主题就是如何准备，然后就把二跟三合
并。假如以他这个讲章呢，很难讲 what why how，
对
啊，因为他的题目就把它比较 restricted， 所以很可能就是他把重点放在 how 啊，因为无惧见主的生命基本上就是暗示如何无惧啊来见主的面，如何有个无惧见主面的生命。所以可能你的讲章很难 why how， 但是就把重点放在 how， 啊，如何得出一个无惧见主面的生命，就是这五点，啊，就简单的，因为你不是讲别的题目，别的题目比如说讲，圣洁，什么是圣洁，为什么要圣洁，如何圣洁，所以你的题目会 restrict 你不能进入 three point sermon 的，啊，所以你要选题目的时候要小心，但是 basically。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他个人的经历跟亮光，特别他在医院做 chaplain 的时候啊，看到很多病人他们如何啊，有基督徒、非基督徒，他们啊死之前的那个的啊那个惧怕或不惧怕，我想啊是他个人的一个经历的产生出来一个讲章是非常好的。好，感谢主，我们时候到了啊，我们就做个感谢结束的祷告啊，我们请曹毅带我们做感。
本课程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如果你愿意在财务及代祷上支持丰收神学院，请上丰收网站。